主获2010年9月2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结圣灵的果子。主获2010年9月2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结圣灵的果子。
让我们开口来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我们教会拼命的事来祷告，也为你受伤的朋友来祷告。让我们再次开口，从心底真诚的来开口祷告。我们用全心来遵从主，赞美主，来敬拜我们的主。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摆上，让我们再一次用全心全意来遵从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
我真的爱你。
让我们的敬拜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也带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都经历你的爱跟你的恩典，让我们享受在主你的爱里面，更让我们享受在让我们在你的怀抱里面的温暖，因为你通过圣灵来浇灌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因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享受那丰盛的恩典与从你天上来的这个浇灌，让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能够满满的回去，在生命当中经历你无限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哈，今天有一个新的礼拜，我们今天要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6节到26节。我前两天去这个一个教会讲道哈，那我觉得这个教会在带动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不错哈。他说从这个这个五月开始啊，他们就不再提供 PowerPoint 里面的圣经节哈，要自己来，要自己带圣经哈。那我希望哈，这个我们的教会以后啊，这个来做礼拜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忘了带，我们后面也有圣经哈。我们就自己拿一本圣经来翻阅哈，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哈。那这个希望我们这个以后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圣经这样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圣经节，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6节到26节。好，我们一起来看16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诞、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结圣灵的果子。我相信 这段经文应当很多人听过，也很多人喜欢运用这一段经文，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想大家都有背过，也大家都有读过这段经文。那到底结圣灵的果子要怎么样去结圣灵的果子？大家都住台南对不对？大概有一家叫做丽丽水果店，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哈。这个丽丽水果店到底有什么样特殊？很贵，还不错，很贵。还有呢？你们去吃了之后感觉怎么样？还好，很有名。我跟人家讲丽丽水果店，人家说哎，还有一间比它更有名哈。我说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那你们去丽丽水果店，到底啊这个？到底啊去看到了什么，吃到了什么？很多水果。最近我上了网，就刚好 打出这个打上去的时候，发现丽丽水果店跑出来了。那我一打进去他们的网站里面，很有趣，这家水果店很厉害，他不只卖水果，还把圣经的话放进去了。真的很特别。我就注意给他看了一下，很特殊，很特别。下一张，很有趣，他把这九种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作是变成是什么圣灵的果子。那他说这个葡萄就是仁爱，仁爱的意思要做什么？他里面一个短短的文章，他就说仁爱就是要学习。仁爱是 中文啊，如果我们大部分都说爱，就是要彼此相爱，在生活当中，在生命里面要彼此相爱。因为葡萄是整串的，他们是连结在一起的，有那种生命的感觉。他说这个为什么是洋香瓜是喜乐，他说那个香瓜一切开的时候，那妈妈才知道，那个小朋友都不知道，香瓜切开的时候有什么味道？有一股很清香的味道跑出来，所以他说是一种喜乐，那种香气一出来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很快乐的感觉。我知道这个你们都没有，很少这个自己切水果过，因为我听说有一个高中生这个有一天吃芒果的时候不小心吃到里面有一颗籽，他就很怀疑，他说妈妈，这个我以前吃的时候怎么没有吃到籽，今天这个芒果怎么有籽，他就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妈妈买的水果都不会有籽，因为都已经把它踢掉了。他说西瓜和平是什么？和平是西瓜。用我们这个台湾人西瓜挖大饼大家都怎样，大家都喜欢这个占那个优势他说西瓜要怎样？要公正，每个人内心里面要公正，要这个有正派。所以他说和平，如果当这个公义公正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他那种生命就是不一样。他说和平就要像是如此。他说这个，再来他说忍耐就像椰子。我看到这个时候有点疑问他为什么椰子是忍耐？我一直想不到，因为我知道我们家有种几棵椰子，时间到它自己会长椰子。那我知道这个常常看到椰子，但是也不觉得怎么样。后来我把它认真看了一下，它用椰子当作忍耐， 是因为椰子不管在多干旱的地方，它一定能够吸收到水分，它的根一定会吸收到水分，它是一个很耐旱的这种水果。但是当你打开它的汁的时候，那个水果的这个核的时候，你还喝到什么？它的这个它里面的水哈，它掉下来，成熟掉下来的椰子，他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时间到它就怎么样，不硬呀，它可以忍耐很久很久，外在的干旱，一到有水的地方，有水分的地方，它就马上不硬哈，这个发芽哈，真的很特殊哈，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为什么把椰子当作是忍耐哈，他说生命里面的忍耐，就像椰子，它不管在多干旱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非常的耐旱那种感受，所以他说椰子是一个忍耐的。他用木瓜来当恩赐啊，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哈，木瓜跟恩赐有什么关系？他把它这样形容哈，他说木瓜就很像这个慈母般的这种亲和力，因为他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这个很像有那种妈妈的味道哈，那种慈母的味道哈。我觉得他形容的很好哈。他说苹果就是良善哈，良善用苹果来形容，因为他说苹果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伴手礼，不管这个去探望病人也好啊，不管去这个啊这个拜访朋友也好，他说苹果就是最好的亲和力的这种啊伴手礼。他说苹果的内在还有一种生命成熟的内涵，非常的好吃，它散发出那个味道，让你觉得非常的啊有亲和力哈，所以他用这样来形容哈，他用杏实来啊番石榴来形容杏实哈，这个我也很难想象哈，但是我看了之后有一点不太能想象，因为我没有看过番石榴怎么样播种哈。我虽然在乡下长大，也没有看过番石榴怎么播种。他说番石榴的种子哈，不管你怎么样，这个我们吃里面那个种子，他说不管啊，它怎么样，这个它长得怎么样哈，它播下的种子所长出来的这个番石榴树啊，它就是不会呢，不会变种啊。这不会变种，我能想象哈，因为我小时候住在乡下，我们家种龙眼，那个龙眼只要这个。丢啊！你吃完丢下的种子再长，它一定要重新这个浇灌哈，接枝过，它才会变得比较大颗，比较好吃哈。他说番石榴是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它的种子不会变种，它是信实的，是一个啊信心跟忠实的一个水果。这我难想象哦，可能要问一下这个学植物的人才会知道哈。这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那他说。香啊，温柔用香蕉来代替啊，这我比较能想象。他说啊，这个香蕉啊是一个有卑躬，在啊希伯来文里面，它有卑躬，有谦卑，有低视自己。低视自己是不是看不起自己？是说把自己看得比较微小这种情境哈。所以他说有一点就像什么，耶稣在教导我们人要谦卑的意思。所以它是一个弯弯的形状哈。哎，他形容得很好哈。他说橘子啊、哦、是节制哈、哦。这个我也没拿来想象，因为我们家也没有种橘子哈、哦。但是你一定有吃过橘子。那你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一样的橘子为什么不一样，有些时候橘子吃起来就酸酸的。有些橘子吃起来很甜。我、哦、看这个我才知道说原来啊橘子太早采收啊，不够熟的时候太早采收是酸酸的。如果呢你太慢采收会变成怎么样，会没有水啊，搭起一共要啊在适当的时候采收那才是好的。所以他用节制啊，用橘子来形容节制，就是啊不过什么，不要太过也不能够不急啊，就是说要刚刚好啊。所以一个节制的生命就是一个刚刚好，不能太过于怎么样，太少也不能太多。节制就是一个这样的生命，我觉得他形容得很好。我去看到这一篇文章，我觉得真的让我啊受益良多哈。所以我觉得这滴滴水果店哈，今天不是在广告他们哈，是我从他们网站里面 我也从我的心里面得到一种新的生命，就是从水果的生命里面也学习到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何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刚我们读的是经文里面保罗他写给这个加太教会的这封信里面，其实他很重要的目的跟说明是要说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行为跟灵命是需要相配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常常去更新自己的生命，去提醒自己的生命我活在什么样的前进之下。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节里面保罗提醒他说，情欲跟圣灵相争就是生命属灵的征战，我们每天活在这种生命属灵的征战里面。他说我们基督徒不一定什么，不一定需要什么，不一定会遇到医病的问题，遇到赶鬼的问题，会被除偶像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一天当中我们在面对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一定每天都会发生，就是跟我内在的生命征战。外在许多事情我们不一定碰到，但是内在里面的生命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征战的事情。所以保罗他有一句话，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这个死的身体。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越能体会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你每天生活当中的欲望跟属灵的生命的交战就会不断的发生，你每天都在发现一件事情，跟自己征战的生命。你的生命当中你到底怎么样去活出你自己的生命。圣经里面有个故事，他说到有一个欠1000两的仆人，他没有办法去偿还这个主人的这个欠的钱的能力。有一天主人叫他到面前来跟他说，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对我的这个祈求，我就完完全全把这些你欠我的钱全部一笔勾销，免了这些债。当然就很快乐，这个欠钱的这个仆人很快乐。但是他当这个故事这么说，当他转身的时候看见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他就抓住他叫他把这十两银子马上还来。后来他没有办法还，这个欠1000两的这个仆人就把这个欠10两的仆人抓起来，他说把他逼迫。后来这个主人知道了这个仆人的恶事，他说我这么怜悯你，你却不知道怎么去感恩。有些时候我们的内在里面只活出我们的欲望，而忘了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而忘了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所以这故事里面耶稣才会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不饶恕你们。这是一个从耶稣在讲的故事里面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如何去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常常在提醒我自己，有些时候我这个看完圣经在灵修的时候，或者是在礼拜的时候听完牧师的讲道，有些时候我会参加小组，每次结束以后我都在想一件事情，我从今天的我参加的这个礼拜小组，或者从圣经里面，我是不是又重新跟上帝连结在一起，我的生命是不是更向主一点往前走一步。我在讲的是，是不是我愿意回应圣灵在我生命里面对我内在内心里面的提醒。那就是一种圣灵对我们的力量，那就是一种圣的力量在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会说我已经信主了哈，我已经决志要相信耶稣了哈，但是那不是结束哈，那不是信仰的结束，那是信仰的开始。不是因为我信主，不是因为我决志我洗礼了我完全已经得着，而是那是信仰真正的开始。信仰真的开始是当我决志的那一刻，我要开始学会像耶稣的生命， 学习像耶稣的生命，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对我生命里面来提醒我自己，我是不是越来越像主？那就是一种征战，那就是一种情欲跟圣灵的交战。所以我们要去立志，做什么样的立志？就像保罗说的，我立志行善由不得我，行出来啊由不得我。也就是说，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跟上帝的关系，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跟神的关系如何？通过圣经的话语，通过啊这个啊牧师的教导，通过你小组当中的分享，通过你跟别人彼此之间的分享，不断的提醒你自己，我的生命是不是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会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这两个是啊一山不容二虎的，它是一个完完全全就像在神里面的。我不知道你们主日学的时候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哈？这首歌我第一次教主日学的时候，是我大一的时候教主日学，这是小朋友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哈。我的心中两个王，有没有唱过？你们应该有唱过吧？他说：“我的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啊，看看哪个比较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天国王。”信靠耶稣得进天堂，应该有唱过吧？好，我的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天国王，信靠耶稣得进天堂。小朋友都很喜欢这首诗哈，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征战，小朋友很公私分明，他们很喜欢唱这个，因为他们很清楚信耶稣就可以得天堂，不可以被魔鬼抓去。可是到越来越长大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怎么样，开始摇摆，找到我们想什么，找到对我比较有帮助的部分。在我们里面就是有这两个势力，一个是圣灵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另外一个是我生命中的老我，血气中的我，肉体中的我。这是我们常常在面对的两个问题。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站在世界的血气、肉体跟圣灵当中来拉扯。我要再说一次，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拉扯越大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征战的时候。但是很多基督徒会这么说啊，算了啦，我做不到啊，算了啦，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其实这是我们在向什么？我们在向这个情欲、肉体、血气这边靠近。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要靠主的，靠主刚强。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在基督里面，我们是靠主刚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权柄，是靠神的权柄。我很喜欢看很多人的见证集。我也很喜欢听别人的见证集，我也听过很多人他们改变生命的经历哈。他们常常都这么说，就是因为觉得他们有限，他们的无能为力，后来他们来信耶稣。许多人都是因为他的能力有限，他到了最瓶颈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时候，他最后才找到耶稣。那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无能为力，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他开始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圣经里面说，他感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感谢主，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有限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不是继续活在这种光景里面，不是继续活在说啊我没有能力，我不是说我活在一个啊就这样了算了啦，那个是被血气肉体所赢过的生命。应该是说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当中，他应该是一个学习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 我是一个蒙上帝恩典的基督徒，我不能继续活在这个嫉妒、纷争、发脾气、结党、醉酒、荒宴、坏毛病改不掉、情欲胜不过的里面，应该是说我要继续活在神给我的恩典当中，我要活在神赐给我一个刚强的力量，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一个靠主得胜的生命。也不是继续告诉我说啊，算了啦，啊，一定不行的啦。这个是我们常常使用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常常使用的话语。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我们的话语是一种权柄，我们的话语里面是带着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话语是神给我们的力量。当你怎么样使用它的时候，它就是你生命的光景。所以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我们刚读的圣经节才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我们不是因为要去行律法，或者是啊我行不到这么多，我做不到，所以我就放弃。不是，是在圣灵里面，我们靠着圣灵得胜，是在圣灵里面我们靠着主得胜，不是靠自己得胜。这种的生命不是跟个性没有关系，也不是个性。有些人说啊，还因为列个性哈，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不是，跟个性无关。不是因为这个人个性原来就是很温柔，很容易跟人家相处，很乐观，很喜乐，很有爱心，不是因为这样，这跟个性没有关系。一个人的生命得胜，可以结圣灵的果子，不是个性，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靠着神来得胜，让神做奇妙的工。我们圣经里面有好几卷书是有一个人叫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启示录都是约翰所写的。约翰这个人的个性如何？圣经里面有说过，他跟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称他的名字？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雷子。雷子的意思是什么？脾气很暴躁的人啊，脾气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啊，所以耶稣称他是一个雷子啊，你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很糟糕的人，你很会发脾气，你的怎么样，你的个性不好。但是如果你回去翻翻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它里面都在讲什么？都在讲爱，都在讲爱。不是因为他改变，不是因为他内在里面过去就有很多的爱跟 很努力去改变，不是，是圣灵在他生命里面改变了他，是通过圣灵在他里面做了奇妙的工改变了他。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训练自己改变自己，但是很难。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因为靠着主得胜改变他自己，是靠圣的力量来改变我们。只有最好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他的生命里面，如果你看这个保罗啊，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被改变以后，第九章以前是保罗他在什么，在做什么？在捆绑基督徒，在破坏基督徒，他对基督徒非常的不好，他要把这个跟随耶稣的人所有的抓起来，然后把他们一一送进监里面，把他们致死。到第九章以后，因着耶稣的光照，他的生命改变。当他被光照以后，没有人敢理他。当他被光照以后，谁都还很怕他，谁知道保罗哪一天要出什么怪招，我要被抓走了。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他就怎么样？他就接纳了耶稣，接纳了保罗。但是那个时候保罗没有机会来服侍。然后巴拿巴就把保罗过了14年以后，就从他的家乡大树把他带出来，带他出来一起服侍。巴拿巴是他的恩人，是他的师父。当别人都不接纳他的时候， 巴拿巴给他机会。从第十四章以后，使徒行传回去再看一下，第十四章以后他们就开始去旅行布道。那个时候巴拿巴带着保罗，还有谁？还有马可啊。那个时候马可还年纪很小，当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马可因为吃不了苦，然后中途离开，所以这个保罗就对这个马可非常的不能谅解。第二次他们还要出去布道旅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保罗坚决不让马可跟，拒绝。他那个时候还是怎么样？还是非常的不仁慈，还是非常自己的有个性。但是你可以发现，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你回去翻翻圣经，在提摩太第四章最后一段里面，保罗这么写着，他对提摩太说，当你要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跟我是有益的。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毛病。保罗说的也没错，马可吃不了苦，他侍奉到一半就跑掉了，这也是一个事实。但是我感谢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保罗他因为他后来的改变，在圣灵里面的恩赐，圣灵里面的改变，他再一次给马可机会。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活在自己的肉体，活在自己的私欲里面，我们就忘了给别人机会，这种个性很难改。唯有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改变。唯有我们在神的里面求神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才有改变的机会。我常常跟学生这么说，他说，你不要告诉我考试的时候你会念书。绝对不会，因为你平常没有这个习惯念书。当你要考试的时候，你会静下来念书，大概只有一天两天，我看你就撑不住了，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人虽然可以改变习惯，但是个性很难改，常常会跑出老我来，常常会跑出什么？我自己的私欲来。唯有在圣灵里面，才能改变我们的老我，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不断的求神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分享这个故事，就是耶稣找回牧羊人的故事。当牧羊人找回失去的羊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内心里面一定发出很喜乐的表情。但是你要想，在他找回这个羊之前，他需要有什么样的生命？他有耐心的生命，他要忍耐。或许他不断的生气，这个羊跑去哪里了？他有信实的心，他愿意去找这只羊，他要有柔软的心，才能去接纳这个羊不见，他去找他的这条路。最后我们看耶稣把羊放在哪里？肩膀上面。为什么他把羊放在肩膀上面？那是有喜乐在里面。如果他今天如果他没有这个耐心，他没有这样的这个柔软的心，他没有忍耐的心，这只羊被找到会怎么样？会被打。这个常常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我都跟你们分享过，小时候我妈妈一定要叫我们跟她去山上工作。那有时候我们中午就跑掉，就跑去这个我们隔壁的那个房子玩，离我们家有一段路啦。但是我们被找到会怎样？不是这样耶，被找到的时候是用棍子被打。从这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让我们学习的是要有忍耐的态度。或许现在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去面对它，但是神要我们学会有忍耐的态度，要有信实的心，要有温柔的心。 这样你才能从我们生命里面活出一个圣灵的果子来，这样你才能发出喜乐来。当他找到羊的时候，他不是一直骂鞭打这个羊，骂这个羊，而是跟他分享，我找到我羊的喜乐，我找到我的羊啊。圣经里面说他还有99只羊，不是他不喜乐，而是他要找回那个失落的羊。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要学会去分享，要学会去忍耐，要学会有这样恩慈良善的心在我们生命里面，让人看出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仆人，更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或许这个我们还在学习，但是我希望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从神的力量跟光照当中结出圣的果子来，在众人当中来发出那样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灵跟情欲相争的时候，叫我们因着圣灵的引导，叫我们因在圣灵里面，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啊，结出圣灵果子这种生命，好叫基督在我们里面，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胜。我相信这是一个需要去努力的路程，但是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就是不断的在学习这件事情，让从我们生命当中结出圣的果子，让人看见，就如耶稣说的，让人看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很难对不对？听完很难，但是我觉得不要觉得很难，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最后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你可能已经不行了，已经这个没有力量了，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放下一切重担，让神在你面前跟你一起来走过这条路。冰冷的心已经灰心了，被主爱来充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他说那就是主给我赐给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我。你的生命里面有神与你同在，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 你的慷慨，你能真心背出爱来温暖，让自己灵背出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招牌，是因为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的高台，是因为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这个礼拜我们办公室的人都被我烦死了哈，因为我都一直唱这首诗歌哈，希望你的生命里面常常喜乐，因着靠主得胜。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一个软弱的肢体，但是我们靠着你的刚强。主，我们因为靠你得胜，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啊跟这个世界来征战，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你喜乐，让我们因有你来喜乐，让我们因你来得胜，因着靠着你的圣名，我们在生命当中不论遇到任何的处境，遇到任何的环境，因着你我们就能够刚强。主，谢谢你被我们依靠，因为你赐下的恩典，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因着你我们满怀喜乐。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跟应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个没有什么特别事情了，就大家起立一起来啊，互相啊请安哈，而且跟这个新来的啊弟兄，跟阿贵的同事嘛哈，啊不是朋友，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让我们来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同在，每日光照我们，时时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与主交通，直到永永远远。阿门。